今天我们看第四课重生，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或是自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重生了吗？这是不管做了多长时间的基督徒都应该问自己，确定能不能回答的一个问题：我重生了吗？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告诉尼哥德姆，这是第三章第三节，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就是说，不重生就进不去，见不到神的国。所以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好不好？你花点时间，你花一两分钟，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你重生了吗？只有三个答案：我重生了，我没有重生，我不太清楚。如果你选了以后，好不好把你的原因写下来？然后这几分钟自己安静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你确定你重生了，什么因素让你确定你自己重生？什么 evidence， 什么证据？写下去，你想写什么都行，出于你的心的话。你可以很坦白的写，因为你不需要分享给别人，除非你很愿意分享。今天我们看一个故事，我们先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19章1到10节，我可以请王斌先读第一遍。读第一遍的时候，大家还是这样观察，想这个问题：这段经文说什么？这段经文讲了什么？OK， 王斌。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正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都分给穷，都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OK， 我再读一遍，大家再听一遍，然后再思考这个问题，也是思考这个问题，这段经文说什么？路加福音19:1-10，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夏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小凡，你可不可以再读一遍？这一遍的话，大家思考一个问题，这段经文对我说什么？所以这一段经文有什么亮光？好不好，你就是在你自己的圣经上滑下来，这段经文什么地方最抓住我的心？ OK， 这是第三遍，小凡。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
哈兰，你再读一遍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大家这一次求圣灵告诉我，我要做什么？这段经文我要做什么？圣灵有没有提醒我要做什么？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好，还是那样啊，你们听梦，两个人一组，然后就是一起来讨论下面的问题，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说什么。所以我好不好 Kevin 和排国胜一组，然后对啊。Hope 和小霞，然后那个 Helen 你过来和王斌和苏沈一组，好不好？
那 Echo 林
Echo 林这一组。我给大家15分钟。对，要仔细，就是说仔细的去回答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对。对，他现在也是原本和现在，就是他是什么人？对，对，好不好？你们俩就是讨论一下，就是说这个意味着什么？ 不要仅仅写个答案，就说这个答案意味着什么。看细一点，争取把所有的细节都看出来，因为我们读了四遍，就说这肯定里面不是那么容易，有一些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
他的成绩在小百层，就在那儿。
为什么是你
这个是一定有一份的
选择
更加
就是这种意思
关键说他因为他的地位高了
对
就是什么是
他是有可能他不用重庆的
你就自己看一下，就是然后我回答那些问题。
然后我们再考虑一下结合刚才
是不是比
较好的刚才他的表现是比较好的刚才他的表现是比较好的刚才他的表现是比较
好的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发该是什么人？
对
OK 很好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对OK 税吏长就是说这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对不对 OK 税吏长你知道什么是税吏长吗
收税的，
税务局长，
就是纳税的，
就是收税的，
收税的人。
OK， 对，
对，
对 ，OK， 对，税务局局长，你好。对，但是这个税务局就是跟今天的有点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说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我们要知道一点点背景，因为在那个时候收税，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是说政府就是说收那个。GST 抽5%对不对5%就是你买任何的东西然后5%就归给政府对不对当时是罗马帝国在控制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就是说对他们来说这个官政府就是罗马政府如果他们每样东西收5%这样子的话他们把这个收税的责任交给他们的犹太人但如果犹太人他们想要就是赚钱的话他们怎么收他们收10%，5%给政府，5%给自己，这个是你自己定的。所以就是说，这个等于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等于自己犹太人来讹诈犹太人，而且是拿着一个很光冕堂皇的这个借口。税吏长是什么呢？税吏长就是说，他下面有很多的税吏。他可以从每一个税吏当中抽那个佣金 OK 所以这就是他的身份税吏长 OK 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下面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是财主对不对他财主所以这意味着他很有钱对不对 Kevin 为什么你说他是罪人
因为他住他家里的时候那个姐姐说了嘛说怎么住到你罪人家里
很好非常好这一点就是从他们当时的眼光来去看税吏他们认为是罪人啊，这整个社会就是看他们就是是罪人至少如果你就是说至少能看出来这个人在群众当中他的声誉怎么样大家都讨厌他他很有钱很有地位可能很有权但大家都很讨厌他所以你可以感觉这么一个人在人群当中挤来挤去的时候很有可能大家就不让他到前面去这样一个人就是说你可以想象 OK 这是一个人下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看出来撒该对耶稣有一颗敞开的心对第一他很想看耶稣
就是
他们去接待他对所以他很渴望看耶稣当这种渴望不知道他是饥渴慕义啊还是怎么样不知道这里没写很有可能只是想哎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人看看这个人是怎么样对不对但是这是他的第一步他想看耶稣
想接近
对想看耶稣想了解想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接下来怎么看见他的心敞开
因为是他的受产人生所有勇气提供了众人的养父的。
嗯哼，对，对，然后
不好意思，是吧？他是的。
嗯哼，对，然后呢？其他还有没有想法？
欢欢喜喜接待。
对他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还有没有？
我在想他，就是大家都认为他是罪人，当耶稣跟他哎接待他的时候，他可以测试。觉得被认可了，就是说至少有人认可他，或者就是说，而且是这样一个大家都很渴望，就是想了解的一个人，想知道的一个人。
对，我相信是这一点 trigger 他这么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所以下面我想大家看看，从这一个故事里面怎么看出耶稣的恩典。
耶稣他平定人的标准和世人不一样，因为世人觉得他有罪人，但是在耶稣他不一样，他可以对待每个人都一样。他为什么会这样？耶稣我觉得他是给任何人都有机会，不是说你犯了罪好像就把机会不给你给你夺走。我觉得这点评论是说，他都给你，
他爱
每个人，给你有。
我让大家想想，把你自己当成是撒该，你从头到尾你的心情怎么变化？就首先就是从这个故事开始到现在呢，你觉得你的心怎么变化？如果你是撒该的话，
他也知道，但是他很贪婪，就是我有才嘛，但是我有财产，我很享受这个，但是呢，他也知道别人讨厌他，我相信他一定有这样的这个心理的这个认知。然后耶稣过来就问他，他肯定，如果是我肯定也特别高兴，因为我会觉得，哎，那么至少就在耶稣眼里，我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个，就是被别人痛恨啊，或者就憎恨那种。
之后，而且看到那个耶稣说这个什么快下来吧，住我家，然后他才放心了，他觉得啊，接下来耶稣可以做主，就这意思。
我觉得如果我是
变化，
对，如果我是反面的话，一开始我是有多少是有一点自卑的，因为毕竟他也会知道世人会讨厌他，他心里面对自己也不是那么的满意。然后等到耶稣对他让他下来放心住他家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感恩的心，就是感触，我觉得这个有这个应该是，如果我是他，我觉得会有很感恩的心，觉得他不像世人那样对我，他知道去关注我，所以他把自己内心的话都跟耶稣来说，你看我把我财产分一半给他们，我尽量就怎么样，然后去听耶稣的话。
众人看见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众人是怎么说的？
不能理解
啊。OK， 在中文里面没有翻译出来，就是私下议论这个词，有点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埋怨，用的是一样的词，就好像众人不开心了，开始都不是普通的好像议论一下，而是众人不太开心，埋怨，对对。而且你觉得大家有没有听到别人说这些话？
一定听到了，他就在那里，他怎么会听到？
耶稣也应该能听到的。
对，但是后面的故事发生，就是说发生的时候，这两个人有没有在乎其他人怎么议论？啊，耶稣也没有，撒该也没有，对不对？然后告诉我，撒该的重生表现在什么地方？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就是按照犹太人的标准，如果任何一个人把财产的20%捐出来，这个已经是他们达到最慷慨的那个地步。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任何人把20%给出去，按照他们的标准，这已经是非常的慷慨。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如果有人亏欠了别人，如数偿还，再加上1/5就够了。所以就是说，撒该在这里表现的是什么呢？
超越了律法，他愿意。
对，他很愿意这样做，而且他不仅仅就是好像是遵从命令这感觉。如果他遵从命令的话，就是说我如数偿还，再加1/5，对不对？
嗯。
他在这里是他 OK， 这个怎么体现出来他的重生？
就是按照他的本性吧，他做不出这种事情。
OK， 还有没有别的想法？这个为什么体现出来他的重生？
因为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在考虑自己怎么样，考虑说让神喜悦。
还有呢？其他弟兄姐妹？这个为什么体现出来撒该的重生？
我觉得他愿意接受耶稣，他从一个他不愿意，怎么说呀，就是犯了很多罪的，然后他一看见耶稣，你就看他从他就跑到树上，然后就欢欢喜喜，你看从这些心态的变化，你就能看见他的心的变化。
嗯哼，还有其他人，你怎么，你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个重生的表现？
因为他知道认罪了，就是后来悔改。
嗯哼。
改了，他就把钱给
还给他。嗯哼，还有没有？很好。首先，你自己认为这是一个重生的表现吗？为什么呢？
如果他真的是按照律法的那种事物量来加以偿还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遵纪守法，可能不完全出于是自愿，而是一种约束，你不得不这样。但是他要不受律法的约束，完全超越律法，就可以看到他一种真的是甘心乐意的那种心，完全自愿。我觉得是他以前可能最看重的事情，现在他把他最看重、最喜欢的东西放出去。
对，我读过一句话，就是，有个人描写重生，就是爱你以前恨的。恨你以前所爱的。对，还有呢，你自己怎么看出来？他的重生有不一样的行动。 还有呢，有没有人想再分享一下？
我说一下，我刚看这一段，我不知道前面大家都看了什么。其实看到这，刚开始就是那个傻呆吧，他可能跟我们人一样，可能就是刚听了一些读音，他的刚开始就搞，哎，想看看好奇是不是真是有这么回事的，抱着好奇的那种，可能就看，也有可能想追究是不是有真理的，跟我们很多人信主过程差不多。当他爬到上面的时候。耶稣他认出他来，就感觉就运用了知识的言语，等于就是老痒是吧？就等一下，你不是就是有怀疑不相信吗？我就给你点中要害，就像是好像彼得那种，刚就是就招他的时候，他站得住了，耶稣说我就你站在下面我就看到你了，说你心里是没有鬼下的，这也是用知识言语，就除了神就是说没有别人可能做到的，就一下就点中他心里的要害。所以他可能就逆时就改变过来，这是我们的一种体会啊。
嗯，还没有人，还有没有人想分享？那你联系一下，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结合这个故事，就是我想问大家，你认为什么是重生？
是风随着叶子吹，就是听圣灵的启示来等着。这我就觉得挺奇怪，这句话我就是上个星期一直在想这句话，有时候这就是风随着叶子，不知道从哪来的，它风跟圣灵是同一个词，在希腊文。
嗯，
有时候就想突然脑子里有个想法，但不知道他从哪来的，好像就是有种圣灵在跟你说话，在教导你似的。就是有个想法，你突然不知道，就是也不能说灵感，也不能说什么东西，当你就是不知道从哪来的时候，但是反复的想想，就觉得很有道理。我觉得就也不是逻辑，也不是推理，也不是归纳，突然就有个想法。
Okay.
就风来，刮来这风来，你不知道从哪来的。也不是拿扇子扇出来的。
OK， 那回到那个问题，你确定你自己重生了吗？我相信确定自己重生比我们研究什么是重生要更重要，所以你确定你自己重生了吗？
意味着重生，但是至少就是说，这是我的变化。
OK。 谢谢你分享。有没有人想分享一下你确不确定你重生？确定不确定？就是确定重生，确定没有重生和不确定。就通过就是萨该这个故事，
我觉得我确定吧，可以这么说。第一次首先就是从那个像萨该那种哈，那个点在他心里啊，我就也有个那种体会，包括参加学生也分享，我就做做几天认识，我也说过，我就是带着问题去。但我刚进会场是吧，我知道点，然后那讲的东西就是。就像这样的，就点到我心里去了，我就有了一个的。然后的时候从受洗的那天晚上，第二天吧，我看圣经的翻的加拉太书，就是没，就是有那个看到一句话，好像是你现在就是保罗写的，死了已经是肉体死了，但活的也是基督在里面活的。我一看到我就挺稀奇，刚稀奇的时候就门铃就响了，那晚上十二点钟，是那个就是。Jack， 是我前面那个叫什么？是我前面那个，他就晚上的按门铃，他说是看着我家那个车库门没关，然后他打电话打了同事来按门铃，就是很巧合的。我看到那段话的时候，刚好门铃就按响了，我就想这是不是神给我什么信心在里面？但是我后来就是以原先都没有太多什么，就是我。就是看读经的时候，就没有太多什么突然那个灵感。眼前看读圣经的，就觉得很反感，或者不是很上面有点抵触啊，有人想不明白。但后来就看圣经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那种情况，有时候突然就会有想法跑到脑子里面来。就包括查经的时候也，我眼前就是甚至刚开始都没有做过什么准备吧。但就是别人一开始分享的，我就很多话想要说什么，对不对？
嗯，其他有没有人想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跟他有一些相同的体验，就是感觉，受洗以后，感觉自己可以接受耶稣，耶稣做主，会信靠主，而且就是感觉在看圣经或者读经查经的时候呢，好像就是以前看不懂的话。现在好像突然能，不是说完全懂，起码能多懂一点。就好像以前呢，感觉就像是那个耶稣说过，就说他们你看也看不见，你听也听不明白。但是慢慢信主之后，我觉得好像，有些话好像你就能明白他真正在跟我说什么，就好像能你听懂一些，明白一些。我觉得应该是得救重生的体现。
嗯 ，OK， 谢谢。其他人呢？我可不可以请你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从撒该的这个身上，我觉得看出就是说，撒该的变化是他原来。收人家的钱多收，他心里一点都没有自责，没有愧疚那种感觉，很坦然的就收。但是现在他认识到自己的罪了，然后他还要加倍的偿还，这说明他要彻底的悔改。所以从撒该的身上，我就看出就是说，重生就是要彻底的认罪悔改。所以说，我认为我重生了，因为我觉得我过去身上的好多罪，比如说很简单的，在家里发脾气，我总是认为我发脾气很对，因为你做错了，所以我才发脾气。你要做对了，我不会发脾气。但是现在我知道这是我的罪，而且从这里边看，耶稣要拯救人，他不是冲人发脾气，耶稣是用爱来拯救人。如果这个时候。撒该在树上，耶稣说：“撒该，你犯了那么多的罪，你必须得认罪悔改。你怎么不承认你的罪呢？”这个撒该，我相信他不会认罪悔改。那么他是怎么来拯救？耶稣最后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罪人。”他来就是要寻找拯救罪人的来了，所以他要亲近罪人，他给罪人以最大的爱。所以说，别人都烦这个撒该的时候，他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晚上我要住在你家。” 这种大爱嘛，就是使那个罪人改变。所以说耶稣拯救罪人是用爱来拯救罪人，而我当初即使自己错了，我还认为我自己对，我要改变他，我冲他发脾气，所以这完全是跟神的做法是相反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我认识到这一点了，我也在改正这一点，所以我就，而且我靠我自己改不了，靠我自己改不动这个毛病，是圣灵帮助我一点一点的改。我觉得这个除了这个罪以外，还有其他好多的罪，我都是在这样的改。我觉得我生命变化了，跟原来不一样。原来认为我自己是对的，现在认为，现在在圣灵的光照下，我知道我自己是错的，并且在改。我觉得这就是重生。
嗯嗯。今天就是回去这个星期，就说大家再默想一下这个故事，啊，我相信如果我经历的重生，我一定知道我重生了。如果我说不出来，或许我没有经历。所以就是说，这个不在乎我们怎么定义，而是我觉得你自己清不清楚，你自己重生了。啊，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你还没有想明白的话，就是我建议你回去，就是不断的读一读这一段故事和约翰福音3:5-8，然后就不断的求圣灵帮助我知道什么是重生。如果你想再讨论的话，你可以就是私底下来找我。撒该他后面他愿意这样做，你觉得他是出于怎么样的心？悔改的心。还有呢？
顺服
的心。还有呢？
感恩
的心。撒该后 sorry
我觉得也很恩典，就是他就好像突然有一个就是有神的心。
对，他在把他的恩典，
对，
他把恩典给别人，对吧？
他
叫
他怜悯他欺骗的人，
对，
才会给这么多呢。
对。
我觉得这件事，对，是吧？圣灵随着意思已经吹到他心里，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来的，但是他已经很自然地做出来。
对，是，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当我们信主，如果我们是重生的话，后面我们顺服耶稣，并不是在恪守律法，而是出于一种很感恩的心，好像渐渐的主的心成为他自己的心。他知道了这个恩典，他开始渐渐，现在他所做的是什么？再把这个恩典给别人。他知道神对他的怜悯，所以他现在开始去怜悯别人。OK， 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